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的晚上9点，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要在这直播间为中国祈祷，祝愿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能够早日度过这段非常的时期，还有全世界被感染到的人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是的，2月9日的晚上呢，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呢，落下帷幕。这个疫情笼罩、全民宅家的初春呢，韩国电影《寄生虫》在奥斯卡可以说是一战封神的消息，堪比一颗重磅炸弹，让我们的生活呢难得有了新鲜的话题。
是啊，今年可以说是奥斯卡的大年，有9部提名最佳影片呢，这都是足斤足两，帝后之争也堪称是神仙打架。那获奖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类型艺术均有造诣、有口皆碑的作品。经过整个颁奖季的一个漫长的拉扯，本届奥斯卡最终的获奖名单呢，已经在2月9日这一天向我们揭晓。然后有一部电影啊，没想到果然是没有辜负众望啊，一下子击中，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一举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就是原来啊，今年改变了一个名字，以前是叫最佳外语片，从今年开始呢，就最佳外语片这个 title 名字就变成了最佳国际电影和最佳原创剧本这四个大奖，就不仅呢实现了韩国电影史上零的突破，这个历史性的跨越，而且在整个近百年，因为今年是96届嘛，已经96年，所以将近百年这个奥斯卡的历史上，这个部影片《寄生虫》成为了第一部非英语的最佳影片。
对，非常不容易。
是，
对，《寄生虫》的获奖呢，它刷新了多项的历史，这不仅是韩国电影第一次获得奥斯卡的重要奖项，也是第一部以亚洲的演员为主啊，拿下了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的对话电影啊。此前呢，只有11部的非英语的电影呢获得最佳影片的提名，包括呢《卧虎藏龙》和《罗马》。
是啊，就刚刚已经提到啊，从这届奥斯卡开始呢，就是说主办方呢把最佳外语片奖改名为最佳国际电影奖。哎，从这一个小小的名字的改变啊，也仿佛是透露了一种信号，就是奥斯卡它在艺术创作的地域性限制上，这种限制其实是越来越弱，而更加注重于对文化的一种接受程度是越来越高。
这应该是非常好的事情。
是一件好事情。
也许啊，其实很多观众可能都还没有看过，我知道在台湾它是在去年2019的6月就已经上映了，
对，很多观众没有看过呢。
对，但是现在可能也有些人搞不好连听都还没听过。那这部炙手可热的电影呢，今天晚上我们也可以就是趁热和大家聊聊，说刚刚在奥斯卡开了历史先河的这部寄生虫、寄生上流，那它到底好在哪里呢？给我们观众呢到底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观感，还有什么样的思考，又有哪些值得我们中国的电影人去学习的。
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些基本资料。电影呢寄生虫呢，它的英文名字呢就叫 Parasite。 那 para 是个前缀了，就是在 beside， 就是在做在旁边的意思，那个 site 就是个地点、地址的意思，那 parasite 就是在这个地方以中心为中心，在它的旁边生存的东西，所以这个 parasite
就是寄生虫，
就是寄生的意思，就是寄生生物的意思。那所以
学到英文字，
所以中文呢就中国呢是翻译为寄生虫，那在台湾翻译成
寄生上流，
寄生上流，
对，就是、
哎、
其实就表示它是寄生上流社会的，
对，以上流为这个，然后它是 parasite 在上流这个。
对，等一下我们说就可以知道这个寄生上流还是寄生虫的片名是哪一个比较狭窄。对，
那香港也是。香港跟台湾有点接近啊，它是翻译成上流寄生族。那这部电影呢是由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宋康昊、李善均、赵如珍、崔宇植、 朴素丹等主演的一部剧情片。那在正式首映呢，是2019年5月21日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映了。那2019年5月30日呢，在韩国上映。2019年10月11日在北美那上映。嗯，这部电影呢，就讲述了大致内容，就是说廉价的半地下室出租房里有一家四口，那里面住的四口人呢，基本上都是无业游民。长子呢，基于隐瞒了真实的学历，去一家豪宅，就是富有的人家担任家教。那从这一个时刻开始，这家人的生活就慢慢起了变化，然后就引出了整个的故事。那这部电影《寄生虫》呢，获得了他获奖也是拿奖拿到手软哈。
嗯，对。
在之前呢，他先已经获得了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这也是韩国电影首次拿下金棕榈大奖。那2019年12月14日呢，该片又获得了第91届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奖。12月10日，获得第4届澳门国际影展亚洲人气电影大奖。那在第92届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又是一举揽下4项含金量特别高的奖。
所以这个非常不容易，一定有他值得看的、
过人之处。
对，是。那我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最大的功臣，就是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奉俊昊先生。那奉俊昊呢，他是在1969年出生于韩国的大邱的广域市，他家中是4个儿子里面的幺子。那他父亲是工业设计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奉俊昊的外公朴泰远是日战时期的作家，那他的哥哥是首尔大学的英语系的教授，姐姐在安阳大学教时尚和造型。奉俊昊一家人呢，在他小学的时候就搬到首尔，就是住在现在大概汉江旁边的这个禅寺洞区啊。他在1988年入读延世大学的社会学系，听说呢延世大学是当初这个南韩民主运动的一个温床、那他也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学生抗争的活跃者之一、早年是经常和催泪弹打交道的也是一个激进分子，
也有经历的人。
对对对，他后来在停学的2年呢，加入了南韩的强制征兵，然后而且在1992年的时候又重返了校园，那时候他就开始对电影有了兴趣，所以他在和朋友成立了一个叫做黄门的电影学院。那从此开始呢，他的电影生涯也拍出了第一部定格的《寻天堂》和《16mini》的电影《白人》。他在1995年毕业。那90年代的初期呢，奉俊昊在韩国电影学院呢完成了2年的课程。这个时期呢，他也专注于16mini的微电影，其中的作品《框架内的回忆》呢和《不协调》更被邀约在温哥华和香港电影节播放。那他的处女作呢是1993年短片《白色人》，2000年的绑架门口狗是他的长篇的处女作，在2003年呢，他执导了《杀人回忆》。那这部作品呢，是改编自真人真事的这个连环杀人事件，当初呢，吸引了500万多人的观看，所以，奉俊昊也因为这部片呢，获得当年的这个最佳导演，也开始受到国际的赏识。
所以他的成功不是一时而是也有着长期的积累。
对，一定是需要的。所以他的第三部作品呢，在2006年呢上映的，叫做这个骇人怪物，好像都是惊悚杀人。
对，他有拍惊悚，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也有一些悬疑的，加了很多味道在里面。
对对对，都是这类的，他可能对这类的特别有兴趣。那在2019年，他的这个《寄生上流》呢，又获得这个坎城影展的金棕榈奖。那他也因此成为了首次殊荣的这个韩国导演。这次金基德2012年凭《圣殇》获得的这个威尼斯的金狮奖，还有李沧东2010年凭着《生命之诗》获得坎城最佳剧本后，韩国导演再次在三大国际电影节中捧得了大奖。那《寄生上流》呢，同时又拿下了第77届的金球奖，第73届英国电影学院的最佳外语片，还有本人呢，他也获得了金球奖和英国电影学院的最佳导演的提名。 那他其实得奖真的非常多，
嗯，很多很多。
对，他在2019年这个大韩民国也颁赠他这个一个银冠文化勋章。2020年呢，他拿下奥斯卡92届的奥斯卡四大奖，这个是都是奉俊昊是第一人，韩国第一人。
嗯、那这么一位获得了巨大成功的韩国导演奉俊昊呢，肯定是让中国的电影人啊羡慕嫉妒恨的，
是
就是
李安都
是能够已经他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李安，那就是可惜的是这样一部优秀的影片却命中注定啊不会在中国的电影院公开上映，尽管人们回头就在网上可以找到各种资源，但是呢只能在小小的网络上看，就是没有办法在大电影院里面看。其实这部电影原来啊是定于2019年7月28日在西宁的一个电影展，叫 First 青年电影展，作为一个闭幕片展映的。但是不知为何，就在开幕这个闭幕片呢前一天，7月27日的下午，影展官方宣布因为技术原因取消了这个放映。可是电影在台湾和香港都上映了，而且票房可是成绩呢令人刮目相看。就拿台湾来说吧，上映不到一个月就突破了1亿元，那 HBO 呢还宣布，是个电视台，还宣布要把《寄生上流》啊这部电影改编成为一个英语的剧集，导演奉俊昊和亚当麦凯，将联合担任监制。目前呢，这个电视剧啊也在筹备的阶段中了。
那这部片呢，它在2018年5月18号开拍的，它主体拍摄的部分呢，共花了77天。而且于同年的9月19号杀青，整部电影呢主要是在韩国的泉州市拍摄。泉州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它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盘索里的发源地之一。泉州呢围绕着盘索里每年举办的 JISF 泉州国际音乐节、原世界清唱艺术节。此外呢，泉州每年还举办了泉州韩纸文化节、泉州国际电影文化节，是韩国代表性的这个国际电影节之一。
对，
还有泉州很有名的泉州拌饭，
是对，
对，我听我的韩国朋友讲的，
是吗？一个也是一个美食文化的地方，
对，美食文化，对。
什么时候有空？韩国我还没有去过，你
我也没去过，我
去的话一定要去吃一吃。
对对，
所以一部电影的成功，真的是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域的文化，都带给了这个全世界，所以这也是电影真的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是，
那这部电影之所以获得成功呢，是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可圈可点的地方，那我们在下面节目当中会给大家一一道来。那这里就简单的说一下，就带过吧。这个关于音乐上面哈，导演奉俊昊他说我们也是非常渴求音乐。他说我无法拍摄没有音乐的电影，他说电影音乐可以说是另一种专业的领域。你从这个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很追求细节的人，很细腻的人。
是，对，所以他这个其实他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一杯烧酒，就是那个那一幕啊，就是他跟他父亲在喝酒的时候那一幕，他其实这一段的音乐呢，原创音乐呢是有获得提名的。
嗯，对，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如果大家欣赏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哎，可以注意，因为这个情节就很抓人。如果你疏忽的话，你就没有了解，没有抓到音乐。其实这里面音乐也是值得一听的。
对，
那么相比音乐，它其他的闪亮点也可能就更亮。那我们来说说它的故事内容吧。
对，
因为一部好的电影就像一本好的小说，它肯定是离不开一个站得住脚的故事。那这部电影究竟带给我们的是怎样的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呢？
对，故事是这样的啊，主人公他是金泽基和他的妻子金钟淑呢，还有两个孩子，就一同住在这个很破旧的这个公寓的半地下室里面。四个人都没有正职的工作，这个半地下室是韩国一个特色的住宅。
哦，我想怎么会是有这样？因为我在中国挺少见到，其实美国有啊，半地下室有一个，
哎，美国也
有，
有
一个 sunlight 的窗口，但是一半在下面。
哎，我曾经住过，对，但是韩国的这个半地下住宅是一个特色，它也代表了这个穷人的这个他们这个阶级的这个。
但这里面我就觉得挺奇怪，因为我不太了解为什么他那个马桶会那么高呢？
可能跟他的那个 化粪池的位置还是有关系的，对，所以呢，他其实这个四个人没有正职的工作，他们生活就是朝不保夕。其实就是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聊这部分。那有一天呢，这个长子金基宇的好朋友呢，敏赫就要出国，那他就拜托基宇呢，就是接手他的这个一个家教工作，在蒲家的一个家教工作。那基宇靠着妹妹基婷的帮忙呢，伪造了一个名牌大学的学历，而且很顺利的就成为了蒲家女儿多惠的这个英文家教。那金基宇介绍妹妹，又介绍了妹妹基婷成为多惠弟弟的这个蒲多颂的这个艺术治疗老师。接着呢，一家人呢又用了一些计策呢，让蒲家呢辞去了原本的司机和管家，所以让那个父母亲呢也都能在这个蒲家有份安定的工作。所以为了庆祝小儿子蒲多颂的生日呢，胡家人有一天开车去露营了，那金家人就趁机当起了豪宅的临时主人，就大肆的享受一番。忽然呢，前管家在大门按铃啊，说走得太匆忙了，在地下室遗留了重要的东西。这一段真的很惊悚，
因为他这个前面呢还比较松弛一点，节奏比较那悠着点，
下面就开始恐怖
了。过了中间开始，就好像进入情节非常抓人，让人透不过气来。
那个遗留的东西真的没想到是一个人哎，对呀、太可怕了。所以这个慌乱的钟叔呢，他让管家进来以后呢，金家呢他就发现原来管家在豪宅中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啊，偏偏呢蒲家这时候又临时的提前的返回家里了，所以这些看似完美的计划好像因为这些插曲呢全部通通失控了。
对，这些内容其实都有他背后有着导演自己想说的这种意义在里面。那我们也等一会儿再聊聊到底导演讲这个故事是有什么样的意图，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一个好的导演，电影是导演的镜头的艺术嘛，
对，
所以好的导演肯定是一个用镜头讲故事的高手。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电影当中几个对情节起着主要推进作用的精彩镜头。在开场他有一个镜头，就是透过啊穷人家半地下室那小小窄小的气窗，他窥视破旧的街头这种弄堂里面的街景。那前面的前景就是近景呢，是室内塑料架上晾着的几双白袜子，因为他没有地方，根本就没有地方晒衣服的，所以就是说晾在那里，所以就显示他的非常的穷困。那与此相对应的镜头呢，就是透过富人家的客厅，他那个宽阔的地下室眺望底下这个窗台
美丽的庭园。
好，
嗯，
我们等一会儿再聊，广告后再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 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叫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今天呢，我和艾梦，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现在最炙手可热的一部刚刚在奥斯卡斩获了4项大奖的韩国影片《寄生虫》。刚刚我们讲到这位电影导演呢，他是一位用镜头讲故事的高手。那这个在开场中啊，就有透过穷人家的起床，半地下室穷人家的起床，然后镜头又切换到一家富人家，他们那个在那个草地露台前那个宽阔的窗，同样都是在窗一个里面表现出来的场景，镜头呢又是同中有异，相同的是它的景框它的比例都相似，但是气氛却完全相反，前者是穷愁潦倒，后者是宁静奢华安逸，这样子两个镜头反复的这样交替的出现，就这种对比一下子就显示了这个贫富的落差。
对，这也是导演最想呈现的贫富落差的问题。那在这个电影中段的部分呢，第二组就是比较隐晦的一个对比呢，那但是强调了这个异中有同。那一个部分呢，他是富家的夫妻呢，他在豪宅的客厅沙发上隔着落地窗呢，被庭院呢搭帐篷过夜的孩子呢吵醒啊，他们用无线电在对话的。那另外一个是穷家夫妻呢，他们就是趁就是主人不在的时候，在豪宅客厅上面沙发上呢，醒来的时候呢，也隔着落地窗呢对着这个躺在草坪上的儿子喊着说，你在干嘛？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呢，给两家夫妻同一样的生活环境的时候呢，他们反应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呢把焦点都是放在儿子的身上，他们的亲情的关注呢其实是不分贫富的。
对，亲情人性可能是不分贫和富，是共通的。
所以这是该片呢同理富人的一个层面。那片末呢，在星期日的一天呢，反复交叉剪接的这个半地下室和豪宅异地的同时发生的剧情呢，呈现了一个朱门酒肉臭啊，路有冻死骨的这个意涵。那该片呢再度明确了这个阶级的怒火。其实呢，该片表面呢是贫富的对比呢，其实有一些右派观众他可能会用同情富人的视角呢，指责穷人是寄生上流。
嗯，
那左派观众呢，他可能会用同情穷人的视角，指责呢富人才是寄生。
嗯，到底谁寄生谁？
对。所以呢，这个电影是《寄生虫》，那台湾翻译成《寄生上流》。
上流，
寄生上流其实听起来就像是它就是以就是寄生，
对，
以
是底层寄生上流。
对，
那从名字与故事的这个主线来看，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的。
是，
但影片中呢，它有两个，其实有两个穷人的家庭，一个是住在贫民区的半地下室的那个金氏夫妇，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已经住在富人家的秘密的一个地下室的有原来的管家的夫妇，对吧？其实到底谁是寄生虫，我们都以为这一家四口都在这个富人家工作，他们是寄生于富人家，其实已经有人 比他们更加早的住进了他们家，晚上偷偷就是出来靠偷他们家冰箱里的食物生存了很多年，这样一个原管家的丈夫在这，他可是正宗更加寄生虫，
最早
他什么劳动也就不付出，他就是住在这个里面。所以该片啊，他是其实在穷人和富人来回于这两种视角刻画这两家家庭的内部这种心理危机。穷和富无论任何一方他都有痛苦，但并未被任何一方所压倒。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痛苦，所以一些就是该得到的个别的理解，一些共同解决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被共同解决。所以呢，这里面就是使我们不由得是这样子想，是不是我们都应该先充分理解你本阶级的这样的痛苦，才能超越阶级去理解别的阶级的痛苦。
对，对
是不是？如果说是省略前者，就是不对自己有这样的痛苦而自称超越，其实就是有一些暴力。
对，其实这个就是你没有在别人的立场上，你是非常难体会的。
嗯，
那我们从内容探讨这个社会阶级差距，其实也是奉俊昊导演最想要呈现的这个意义。那电影的开头呢，他这个醉汉呢、常常在这个半地下室的这个穷家的天窗撒尿，然后全家都期待说老爸你要赶快去阻止他，那老爸又怕，那老爸是天生胆小吗？其实不是。穷家呢在富家工作稳定以后，醉汉又来穷家撒尿，那这次爸爸呢就很神勇的提了水桶去泼这个他，然后水桶这个水花呢漫天飞舞啊，好像这个英雄片，就是其实呢就是歌颂他的这个英勇，以及表示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就。那其实在这个对照下面，电影好像想说什么，好像想要决定说爸爸表现的像狗熊或是英雄呢，其实并不是他本质，而是时运。
所以这个电影在这种心理刻画上啊，可以说是深不见底，就是秘密，它有秘密。它有这个电影有很多细节，其实都有它的一些象征含义。
是，
比方说那个通往地下室的默默黑的楼梯，它就是通向一个未知的魔域。你看，穷就是踏足那样的楼梯，缺钱和心理高压互相增强，也不住的在这种恶性的循环盘旋而下。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如果你去解读化的话，这个肯定是非常可以解构的这部电影。
对，人家会设计像秘密地下室的是很多这个建筑师的喜好。
对，有以防万一核战发生，万一债主追债，就有一个地方躲。然后现在很多也不知道富人嘛，有很多一般的人中产或者就是在家里面喜欢囤物资。
对。
你家有没有囤物资？
没有，我家
那位囤了。
会那你家
就是说囤一些罐装，永远不会坏的罐装食品。Spaghetti， 就是说，比方说这种东西，我3个月不出门，我也不会饿死。
哎，对，这很好。就是像台湾很多台风、地震啊，有时候真的要囤，
防患于未然这样。
哎，这是一个好习惯。
那比方说，这个电影呢，它有一些心理问题，或者说一些这个现状。你说在台湾我不知道，待会儿请你来介绍一下。
好，
在中国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底层的人，底层的人是大多数。所以现在很多导演他也迎合一些商业需要，拍一些比较动作魔幻，或者说一些情节简单。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时候让我们来更关注一些底层人的生活。
是。对，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底层生活的那本书，
对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那其实这个穷人呢，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差别呢，就是在这个影片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富人的就是朴家是住在半山豪宅，那穷人就是住在就是半地下室，那富人坐冰室就出入很简单，不会感觉到这个高低差。那穷人呢，只要离开豪宅，他就要去豪宅，他就要靠双脚爬爬爬爬爬，然后离开呢，他也要跑跑跑跑跑，就感觉的这个需要他的渺小。那他可能也要走过很多的楼梯啊、隧道啊、桥梁、天桥啊，一路往下走才会是穷人区。所以呢，就是他决定你家楼层高度的，可能就是在韩国来讲，就是半地下室决定你会不会被尿的地方。这是很露骨的一个呈现。
那 好的电影啊，其实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这样子幕后花絮。那你艾蒙，你跟我们聊聊，看看有没有什么幕后花絮值得我们去了解？因为如果我们了解一些幕后花絮，尤其是导演的创作谈呢，是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好的了解电影的意旨的。
对，其实奉俊昊导演呢，他说这个故事其实最有趣的后面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以前担任家教的一个经验。那他在任职家教的时候呢，他就很认真觉得他就是那个家教中的家庭家里的一份子，所以这个这个片中呢，他希望创造一个不太一样的故事呢，一群并不是犯罪的人进驻一个特定的家庭。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没有人说宿主身上其实只有一个寄生虫，所以呢故事一开始呢，其实是在描述如何发现宿主身上早就有一个寄生虫了。
嗯，这是什么意思哈？有一点，
对，
有一点让人值得深思吧。
但是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到，
没有，
所以
没有，
才会在后半段的时候更投入一些细节里面。所以呢，奉俊昊他解释说，我必须呢很精心的设计这间房子，好像一个独立的宇宙。他这个房子是设计出来，是片场，它不是一个真的房子。但是你看的时候，你真的会以为它是一个真的房子。
对，哪一个豪宅、一个别墅借给他拍摄，是不是？哎，他是特别为这个电影搭建的。
对，他是搭建的一个片场。所以呢，他其实这个在这个每一个空间呢，每一个角落呢，他都是让这些每一个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紧密的结合。
嗯，对，所以这部电影啊，可以说是心思细腻，没有一件多余的道具，没有一句多余的台词。那就拿他们的美术团队来说啊，这些专业人士的这个功力啊，可以说是不亚于好莱坞成熟的
美术团队
的标准。
是
嗯，因为他们你看在这个建筑的搭建上，除了高低空间它有差异之外，这两个家庭的家具摆设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呢。就是说从美术设计的想法上去落实，那朴家豪宅它是拥有巨大空间，一切都是井然有序，而且有着就明显可以调控的颜色的比例，它和半地下室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朴宅相比，金基泽他们的家就是会有更多的颜色，可是这些颜色呢却都不是非常鲜明明朗的，在色彩的饱和度上是比较低的，就使你会没有办法明显观察到最突出的那个颜色。那这个半地下室它的拥挤在整体的密集度上让人会有一种压迫感，其实你作为观众无形之中啊，你就会了解，你就会自然感觉到两家这个房子这么不同，显然就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不同，所以会有着这样天壤之别。
对，评价它也不是这个，对。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hey, 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Ala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这个朴俊昊导演刚刚获得奥斯卡这个最佳影片奖的这个寄生 上流》这部影片。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关于《寄生上流》的人幕后花絮的部分。那这次呢，我们现在要聊一聊呢，这部电影呢，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它会得奖？
嗯，到底好在哪里？
对，到底好在哪里？嗯，那其实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圈有在分享，有人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个片，有点血腥。”
对，也有人不喜欢。
嗯，黑色幽默啊，有点就是好像太满了，后面死的太多人了。然后他说：“哎，那富人靠着正常本事生活，那穷人坑蒙拐骗，这样造成的贫富差距不是就应该的吗？那富人本来就应，穷人本来就应该，就是。”不好的。那也有人说，哎，他的细节的隐喻呢，细致的美术场景呢，还有探讨人性的这个方方面面，是让这个电影得奖的原因。
嗯，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话匣子，就是说很多人去看他，很多人议论他，大家在有些方面有共鸣，但有些方面又各自持着不同的观点。那这种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就好像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能够引起这样话题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成功。
对，他的故事啊是很有趣，主题也是很深刻，那娱乐性和现实主义都是相得益彰的。那通过韩国社会的剖析呢，展现了全球贫富差异的一个事实，这是全球性的一个问题。所以一部好的问题呢，影片呢它绝对不是拍给某一部分人看的，而是不分国界的观众呢都可以有很大的领悟。正如这个导演他自己说的，最个人的东西呢就是最有创造性的东西。
对，这句话讲的有意思。
对
对，那一部好的作品成功其实有不止一个因素了，但我自己认为这部片子其实是巨大的成功，是文学上的成功。
嗯，
就是所谓就剧本的成功。
是，
那主要是就是说它的立意和说故事的方法，让一些看惯了飙演技啊，或者说飙特技啊，这些奥斯卡的评委反而就是说看惯那些他已经没有新鲜感，那选择了他，那这部在娱乐产业中显现出文学水平这种这么强大的文学力量的电影作品其实是非常非常罕见。你看电影中处处都是伏笔，等你仔细去看，你如果第一遍没有顾得上看，你可以看第二遍，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细节都是精心的安排。比方说一开始这小孩拿着个印第安的那个剑，就是他喜欢这样的，所以最后那个生日 party 他的父亲就和那个金司机扮演成印第安这个形象，他就呼应起来了。
还有那颗石头吗？
对，那个
山水画的石头。
对，那个石头是什么，是什么含义，为什么最后石头是使他触发了他的恶的一个开关的一个契机。
是，
所以这些看似无意的东西哈，就是常常是其实他是故意。比方说电影他也向我们提出了很多直击人性的问题，就是为何让这个朴社长家看似很无辜的一家这个一家人，这个富人他不坏呀，
对呀，
他没有什么恶呀，夫妻关系也很好，
是
啊，为什么要和他的孩子一起罹难呢？其实他看似啊，他除了这家富人除了比较漠视，就是冷漠漠视啊，就是说一家这个他的仆人以外，其实他是好像也无辜的，并不像我们传统当中
是坏人，
有周霸皮恶霸这种，
就是
而且他付的工资也不错，所以阶级矛盾的爆发常常与善恶无关，就谁也不是坏人，谁也不是好人，你无法置之度外。那其实他就是没有主观恶意，其实他只是通过一些说他说的词，说越界，说他越来越界了，说他身上有气味，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其实就是一个阶级鸿沟，它是客观存在，它又不可逾越。于是呢，这些客观存在不可逾越，慢慢的就击碎了维持着金司机乐观开朗，就穷人乐观开朗，或者说麻痹自己的这样精神枷锁，使他所以我们就会提出来哈，有钱人他单纯就是善良嘛？也许片中一段精彩台词给出了其中答案之一，他说有钱人本来就很单纯，没烦恼，有钱人家的小孩连衣服都没有褶皱，有钱就是一个熨斗，把一切都当烫平。你记得吗？那个女管家说，她说我要有钱，我也善良啊。这个剧本其实2013年的时候，奉俊昊开始酝酿，他拿到原创剧本奖时说，他说写剧本是一趟孤独的旅行，我们写作从来就不是为了去代表国家，所以他并不是。 所以他就是一个他自己的心血的一个灌注。
对，那电影的这个题材也好呢，他也很讨巧的，这个首先呢，他直面的敢于批判现实，而且政治的正确，故事的通俗易懂，很容易的就可以跨文化的理解。然后第二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说自己的故事，这也是得奖的原因。对韩国电影来说呢，《寄生上流》强势的入围奥斯卡，一举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其实并不意外的，而是韩国电影走过国片的低潮，艺术片扬名影展中韩合拍于好莱坞摸索之后呢，最终呢都以在地故事的强化商业类型片，自我茁壮于掌握主控权的这个阶段性的成果。所以拿到最佳导演奖的时候呢，奉俊昊说，关于电影从小他有一句话他一直铭记在心，就是最个人的就是最有创意的。所以呢，一个在可以使用人口呢不到1亿的语言呢，在可以打破奥斯卡最佳影片长期的英语片的霸权，那《寄生上流》这部电影呢也证明了说好自己的故事呢也可以得到世界的共鸣和掌声，对世界各地所有尚未被看见的这个创作能量都是很欢欣鼓舞的一页。
是啊，那他的电影在技巧上也是比较非常的成熟啊，娴熟，他的本身就有一些隐秘啊、悬疑啊，跟他奉俊昊以前的电影也有一贯一脉相承的这样风格。那表面上他是表现的上流社会富人、下层社会穷人之间的错位和矛盾，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如果只是这样，可能根本得不到这个大奖。他有的就是说，拍出了一种非常隐秘的感觉，一种极端的这种情节下，一种甚至于恐怖感。有人说这部电影是恐怖片哦。
对，我也觉得是恐怖片。看完以后，心里好像就是一族这样子。那开放式的这个。片尾的处理啊，它也很精彩。结果，结尾那几秒呢，原来基宇真的变成有钱人啊，后来又回到现实，所以只是穷人定了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目标。其实根据经济学家统计，以基宇的收入，如果要买那样的一栋豪宅呢，需要工作500年，这是他这辈子都实现不了的目标。最后，有钱人还是有钱人，穷人还是穷人。
嗯。那我们聊了半天，这样一部优秀电影到底对我们中国的电影界有着什么样的借鉴和甄别的意义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不能可能哈、拍出一部一样好甚至于更好的电影？因为我现在为止似乎还想不出一部中国电影能够有这样好的叙事力度。
对，其实韩国电影与美国好莱坞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些关系，这也和韩国和美国两国的政治和经济有着很大的关联。那很多电影人呢，比如说导演、编剧呢，他都会专门到好莱坞去深造。那不过呢，韩国电影的韩式借鉴法呢，是快速成功的一个手段。那这种韩式借鉴法呢，也是恰到好处的，因为呢，韩国的电影人呢，不是简单的拿来模仿，而是在拿来之后呢，还可以消化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对。那除了韩国电影人的努力，其实韩国电影的繁荣或者说是成功吧，也有着它体制方面的一个因素哈。因为韩国你看每年进口片是不控制，所以进口很多过来，但是呢，本土电影却是占着市场总额的大多数，有达到60%多。也就是说，那中国可能进口片是有一定的控制，全年在前几年吧，进口片不足60%，这几年好像多了一些，但是呢。这么多进口片，但它的就是这个60部进口片却占了中国票房的将近一半。
哇，
那这个其实是你觉得一个国家电影发展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艾蒙，
其实可能就是这个自由的制作、自由的这个表现。那这两点呢，在这两个方面呢，韩国电影的崛起呢，有三个代表的事件也可以给我们参考，就是98年的这个分级制代替审查制，99年的光头运动，以及最关键的06年的电影界的大规模示威。对这三起的韩国电影的振兴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来
我们可以去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网上去查一些这个资料。
是，
就是韩国现在是没有电影审查制，中国有，它是分级制， 就是什么样的片子多少年龄可以看，具体大概就是电影分成了五个等级，而且现在韩国呢有分级制代替了审查制，什么色情、恐怖、政治这些题材也不再受到限制，
嗯，
就说它的创作氛围是非常自由的。对，
那这个光头运动和这个很多其他的这个事情，我们在这个刚才提过的这三个运动，其实在网络上我们也可以找到资料，有兴趣的观众呢我们都可以看。
是，这是韩国电影人全体的努力跟政府这样子争，主要就是说呢，韩国电影人他给自己电影争取到了很大的份额，就是政府规定啊必须每年放本土电影有多少的量，那这个必须每年上映146天的本土电影，就是全国，所以它有的一个自由，就是说题材什么都不用审查，不用限制，不受限制，然后呢又给了你充分的空间，就是有这么多电影院，它必须每年要上映这么多本土电影，那我是投资人，我肯定也投资电影，那这个投资很安全。
对，但是韩国在这个很多地方的这个政府的补助，政府的资金都是他们很多这个行业成功的这个原因，那所以充足的资金其实绝对是韩国电影的一个重要血液来源。
嗯，对，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哈，节目已经将近了尾声了。
对，
我们来总结一下，说韩国电影之所以在世界上能够引起阵阵强大的韩流，达到一个振兴的高峰，大概呢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呢。首先呢是韩国政府给电影业松绑，让导演呢有创作的自由，这样好的题材才有可能会诞生。那韩国政府呢又保证了韩国电影有放映每年啊有146天这个绝对时间，所以这就保证了韩国电影这样一个生存的这个舞台。那另外呢又源源不断的资金的支持，保证了韩国电影这样的一个新鲜血液供给充足，
最重要的。对，
有了这些支持呢，然后韩国又寻求各种其他成功的途径，比方说电影节的推波助澜啊什么的。那终于，这个电影在这里，韩国电影这两年呢，它的类型非常多样，在国际上也是获奖无数。
那很感谢这个听众今天收听我们的这个读书观影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推荐这部刚刚出炉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韩国的影片，叫做《寄生上流》。
嗯，那电影文化产业可能就是这么独特，就是要有足够的包容，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的表达才能促进发展。那希望中国也能拍出像《寄生虫》这样又有地域化又有全球化话语的电影，为中国观众打开一个更加丰富的话语空间。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晚安。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